阅读昔日的诗句，回到现在的野心，果子与花朵何等丰泽，夜平静而温暖，不同那些紊乱苍白的句子。旧句，梁炳君。
大家好啊，咁好欢迎大家今晚收听我哋呢一个C podcast 节目，今晚试试先啦。咁可能都开咗啲专业一段时间，咁大家都未必好知个节目系做咩嘅。咁但系唔紧要啦，我哋终于开始我哋第一集嘅节目啦，系啦。咁我就系、是、我哋呢个 podcast 节目嘅其中一个主持阿饼。
系，大家好，我系另一个主持 Richard。
大家好，我系第三个主持小编 M Mori， 即系严红欣。
咁啊，佢已經自爆咗自己身份啦，唔緊要啦，係。咁其實即係我哋呢一個節目係想做啲咩呢？咁其實都係想啊，即係趁可能疫情啊，或者係大家好多唔同嘅寫作嘅朋友、中意詩嘅朋友都可能分散各地，或者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可以再有個平台去討論交流下詩，等中意詩嘅朋友都一齊傾下偈咧。咁於是就有呢嚿嘢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諗咗個節目名一段時間啦，諗緊做啲咩一段時間，係啦。咁所以我哋個節目咧就亦都叫做今晚詩詩先啦，係啦。之前仲諗咗好多好無聊嘅名啦，例如咩詩火夜啊，係啊，詩詩詩語啊咁樣，係啦。咁就都是一些，其实都是想博君一笑，等大家可以印象深刻一点的，是啦。咁讲起诗的这个即是话题呢，咁好像都很虚无缥缈，硬是好像不知道怎么切入这样。咁或者Morris 或者 Richard， 你们觉得跟人家讲诗的时候一开头有什么困难这样？
我想第一个困难是你首先要跟人讲，你是一个诗人本身，或者写诗的人本身，一样东西就已经是需要一些勇气才可以讲出口。第二就是，如果是即对方都是写诗的朋友的话，那就要即大家的话题都要互相去摸索，到底大家是看开什么文学取向的，即哪一类型的诗歌这样。即有时文学或者诗歌的一些口味的差异就很容易会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分歧。每次即当同人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经验，就是要想真一点才开始去跟对方讲一些自己对于诗歌的看法这样。
对于我来说呢，即跟人家倾诗谈诗都是一件挺尴尬的事的。一来就是我平时其实不是很喜欢在人家跟人家交谈的时候谈到自己的兴趣的，就是写诗是我其中一个兴趣之一啦。我通常会听人家讲他的兴趣多一点的，所以一来这样就会讲到诗的时候好像就讲到我自己的兴趣的时候就有点尴尬。而尴尬的位置呢，就是通常会是出现在跟啲非写诗的人谈偈的时候，就是他有些时候啲新嘅朋友啦，可能会为咗同我有多啲话题咁样倾嘅时候呢，佢可能会就我嘅兴趣嚟倾啦，咁我就会倾到诗啦。但係往往喺呢个时候，佢就会问到一啲好尴尬嘅问题，或者係讲咗一啲好尴尬嘅嘢。例如有一次我同有个朋友喺街上面行啦，跟住见到係喺马鞍山嗰度嘅，咁我就见到啲雾係好浓啊！嗰日嘅雾系好浓嘅，之后佢就话：咁你作翻首诗啦。咁我当时我知道佢系想即系多啲话题倾嘅，但系嗰个时刻就会有少少尴尬，因为非写诗嘅人对写诗嘅人会有一个固有嘅印象啦。而呢个印象咧，系我哋身为写诗嘅人极力想去打破嘅呢个印象。
嗰个固有印象嗰样嘢，我都觉得系，即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问题。就是你当人家问你，喂，你平时做些什么，或者你写些什么，你答你是写诗或者新诗的时候，他就会很好奇。 即係通常啲人反應就係佢唔係好個腦唔係好運作到乜嘢係新詩，一係就覺得新詩唔係詩，一定係咁啦，係。即係同埋我有時見到啲人話啊，我睇唔起新詩，或者我唔覺得新詩唔係啲乜嘢，我覺得呢樣嘢係。即我不知道你們聽你上來會有什麼感覺，但我聽到的時候我會有一種，即當然會有一種很想回應他的衝動，但是你會發覺可能你去回應的時候你不知道是由哪裡說起好，或者是會不會好像跌進一個啊我要爭贏他詩是什麼，證明他詩是什麼的一個泥漿，或者一個框框裏面呢，是的。我最近看沉滅抗世詩話，我覺得他即講得很啱，就是即我們即或者社會上對於詩的那個人民教育或者是討論不夠，變成我們經常都好像要講什麼是詩，是即什麼是詩，詩是不是一定要押韻，這些問題不押韻就是詩這樣。反而我們沒有了空間去真的感受什麼叫詩意，但可能詩意那件事本身就是一樣未必可以好準確去言述、描述或者解釋嘅嘢。我哋成日要解釋好多嘢，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唔知大家點睇啦。我只覺得即係詩係一個美學感知嘅嘢咯，係啊。咁所以唔知咧，希望我哋 podcast 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同埋希望唔知你哋有冇遇到問題就係、是、啊，即係就算同寫詩嘅朋友傾偈咧，都係有啲唔知點樣傾，即係大家可能好少。啊！真係坐低去講下，喂，我哋平時寫詩係點啊？或者係我點睇你嘅詩啊？你點睇我嘅詩啊？一啲唔同觀點，其實有時可能唔方便講嘅，唔知點解硬係咁，所以希望呢度可以做到啲討論咯。咁我哋就住我哋呢個節目嘅話題啦，我哋都驚一開頭太空泛啦，咁我哋就都喺呢一個月度咧，就做咗一個新詩三十問嘅非正式嘅調查啦，係啊，咁都好彩，我哋做完呢、這個，即係我哋推出咗呢、這個貼紙呢、這個話題呢、這個 post 之後咧，咁都有一啲人回應嘅，係啦，咁都好在唔係我哋自己三個玩嘅啫，係啦，咁都見到一啲有趣嘅答案喎，即係嗰啲新詩三十問嘅答案，咁我哋都揀咗啲嚟回應，或者有一啲係覺得好值得傾。我見阿 Morris。或者是 Richard， 你哋好似見到有啲得意嘅嘢，好似想講先喎。例如係乜嘢？
我自己喺即係一啲 inbox 嘅回應裏邊，有睇到一個朋友就問話：，係咪詩人每次即係識另一半嘅時候，都要寫首詩去做所謂嘅追求嘅行為？我覺得幾有趣，就係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對詩人既定印象係點樣？又或者幾有趣，就係對於情詩呢樣嘢，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就是我哋爆唔爆得我哋錄製時間？其實我哋錄製時間係咁啱係七夕，咁所以我覺得，不如趁住呢個日子去，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做開始，其實都幾有趣咁樣。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會唔會認識另一半嘅時候寫情詩？
我自己就絕對唔會咁做，我自己連情詩都唔會寫嘅。
但係點解咧？即係正常人咧，一定覺得喂寫詩一定係即係情情塔塔啊！你一定係好少年情懷啊，又好有情感啊，先至會做呢件事噶嘛。咁點解你唔會即係對另一半或者對一啲人有興趣，就寫首情詩去迎合人哋咧？
我諗其中一個大嘅原因都會係唔知道大家寫詩嘅時候會唔會都係咁，總係冇咁美好嘅，即係自己詩裏邊嘅東西總係冇咁美好。而情詩又似乎需要是一個在一個美好的憧憬之下寫，咁對我嚟講，好似兩者有少少嘅衝突喺裏邊。而另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你寫一個情詩俾一個特定嘅對象咁樣，咁到底你係會期望對方俾咩回應你咧？即係你一有咁多嘅前設，嗰首詩就好似好難去開展去寫咁樣。咁當然我自己都會讀過一啲好睇嘅情詩，咁但係我又會覺得。那種好看的原因到底是因為我受他而感動，還是純粹是因為 他在文字技巧裡面找到一些很有趣的切入點去寫愛情這件事？我喜歡的情詩可能都是一些反諷的情詩，可能是反諷愛情這件事，而不是真的在 我哋大眾想像嗰種情色框架裏邊嘅作品。
嗯，你咁阿 Morris 講
啊，係係。啱先 Richard 話佢冇寫過情詩，咁呢個首先我即係想界定下乜嘢為之情詩啦。係情詩係一定寫美好嘅愛情，或者係我愛你啊，我即係個意思係我愛你，或者我想你，好似徐志摩咁樣嘅。啊，我哋咁啱有條問題就係講徐志摩噶。啊，咁係究竟係咁樣為之情詩啊？係定係只要提及到愛情思考愛情的這些都叫情詩呢？如果是後者的話，我記得 Richard 都寫過幾首的，例如一首什麼愛情與地理，還有一首寫給葉青那首詩，都是思考愛情的。還有剛才Richard 都說到一個反諷愛情，這個令我想起前排金車獎的時候，有一首詩的評語，有一首得獎的詩作的評語呢，那個評審稱之為反情詩啦。我當時對呢個 terms 幾得意嘅，就係反情詩，咁佢本質上其實都係情詩嚟㗎，即係只不過係反諷佢啫嘛。但係佢探討嘅嘢都係愛情同埋或者係悲傷嘅感情嗰啲嘢咯，係啦。咁我對情詩嘅思考就係有呢啲嘢。
但係 Morris 應該係專家嚟嘅，我見到你嘅大部分都係同感情好明顯係有關係你嘅作品。如果我自己即係，但係我覺得頭先你哋都講咗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即係好多時可能我哋就或者係大家都認住寫詩一定係要有個好明確嘅對象，或者係有啲感情要傾住出嚟。但係咁有時可能就會捆綁咗嗰樣嘢。即係我哋究竟係寫緊啲咩情咧，或者係個詩點樣可以寫得再有想像力啲，或者發揮得大啲咧？咁我最近其實有一個有都同一個台灣嘅朋友咁就咁文字傾偈，即係佢係都有啲文藝興趣，咁佢就講起寫詩呢樣嘢。咁佢未必係講起，即係佢寫咗首詩俾我睇啦。咁唔係一個情詩嚟嘅，係啦，唔係一個好明顯係感情嘅詩嚟嘅。咁但係同情有關係啦，係啦。咁然後佢就問我覺得點啦，我就覺得我即係我好快就用一個，我係一個即係好似有要求啲嘅私人嘅角度，就覺得啊可以啲意象用得犀利啲啊，係啊，或者係個鋪排即係豐富啲唔同啲。咁但係佢講咗個幾值得我再思考嘅地方就係、是、咁、其實我寫詩我就係好坦白直接講咗個情咁就得咯。咁點解一定要有一個好大好強嘅一個文學嘅追求咧，咁樣係，咁呢樣嘢都好刺激我去思考，究竟即係詩歌作為一個形式或者係一個書寫嘅媒介嘅時候，可能我哋擺咩情入去，感情又好，愛情又好啦，我哋表現個感情最緊要啊，定還是係我哋想去寫一首好嘅詩為一個即係一個大啲嘅一個取態咧，係。咁但系我自己就真系好少写情诗俾另一半嘅，我有写过嘅，因为另一半会不满啊，点解你唔写啊？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发觉写完都系觉得唔系几好嘅，可能我同 Richard 个感觉都系，即系啲美好嘅嘢或者系啲要写得好有能量正面嘢都系好难写得好好。系咁，我哋就讲咗好多，喂，即系咪呢一个？寫詩即係識另一半呢一個幾有趣嘅話題啦。咁我見到其實我哋嗰個問答嗰個調查裏面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係答咗一條咧，就係我去到荒島嘅話，我要揾一本詩集共度餘生，我會揀邊本咧？咁我哋三個都揀咗啲唔同嘅答案。係啊，咁 Morris 咧 ，Morris 你揀嗰個係咩答案？
我揀嗰本係洛夫嘅《飄木》。系啦，咁呢本戏系洛夫最长嘅一首诗啦，好似有三千几句嘅长度，系啦，咁三千几行嘅长度，咁当系佢当时移民去到第二个地方嘅时候写当时嗰种疏离感嘅，咁所以我拣呢本诗集咧，其实洛夫唔系我最中意嗰個詩人，呢本詩集亦都唔會係我最中意嗰本詩集啦。但係點解話去到荒島我會揀呢本咧？就係因為個處境 跟他的保安司集所写的东西类似，即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去到一个异乡，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你要 重新去认识那个世界的时候，重新去从那些新的事物去感受，去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人的时候呢，那种情景就好像在荒岛里面那样，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本的。
我自己揀嗰本係梁炳君嘅《蔬菜的政治》，咁原因就係
好有趣，點解你揀呢個？係
啦，原因就係我睇條題目嘅時候就話，如果你去荒島要共度餘生，首先我覺得我唔會係主動希望自己去荒島嘅人啦，就係一個切頭切尾嘅城市人。咁我如果去到荒島係一定一個迫於無奈嘅原因。咁我所諗到嘅就係因為即係《蔬菜的政治》呢本詩集。它裡面其實收錄了亞斯在即遊歷各地啦，還有拿食物去做一個扣連的思考，我覺得我在荒島的情況一定是很想念這個文明世界，我需要帶一本跟文明世界有關的詩集去，所以我就選了《蔬菜的政治》這本詩集。
那有沒有哪一首詩是你覺得，即我想到你選這個答案呢，就是我以为是啊，我去到荒岛，我冇嘢食，跟住，因为佢本个首诗集嗰啲诗有好多蔬菜，你又可以望梅止渴。
阿炳，你拣嘅系咩啊？好，系咪阿陈灭嗰本？
唔系啊，我拣系《双琴梦》或者《黎明》，系啦系啦，《双琴梦》或者《黎明》，因为我觉得去荒岛应该话拣一本。揀一本詩集或者揀一個詩人的作品，是你好像看完好像有一種沒有看過的感覺，要重新看，不知道你明白我說什麼。即是雙琴的詩就是他好像他的不足，即是被人認為是超現實主義，但是 他的散文詩或者他其他詩好像構築了一個很夢幻很不現實的空間，跟著就你看的時候就好像他，我覺得他好像丟了你，抛砸咗你去佢诗里边嘅某一个场景，跟住然后就好似你迷迷糊糊咁喺一个空间里边去感受佢俾你嘅一啲刺激。咁我觉得呢一个睇双琴诗嘅一个感受就会好似我俾人掉咗去荒岛，要共度余生嘅嗰个感觉咯。系啊，例如，我觉得佢有首即系好似佢或者黎明第一首，我觉得有首诗系。有一種接近這個荒島共度餘生的感覺的，那我們讀一讀吧。那就是行徑，雙琴的行徑。夜恩初唱的三月，一個巡奸人告訴我那宇宙論者的行徑，想起他日間摺泥巴的艱辛，我不禁哭了。因為你是一個夢遊病患者，你在晚上起来砌墙，却奇怪为何看不见你自己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读这首诗的时候或者听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好像是一个就是它的宇宙论者的行径，夜恩初唱这样一个气氛里面呢，它又讲梦游，就是整件事是很迷幻的，然后它又在一个好像没人知道的夜晚的空间里去砌墙，他又看不到自己的世界，就好像荒岛里面看不到身边有人一样，即是有种人家未必很明白很理解的那种孤独的感觉。啊、你们呢，你们怎么理解，即是在荒岛读诗集或者是跟诗的关系？
或者我再解释一下，即是关于蔬菜的政治拣的原因。我想其实都是共通，就是我們在荒島就是一個很獨處時光，就是我們可以遇上我們在荒島餘生就是一個獨處的時光。而蔬菜的政治裡面其實有很多都是借食物去講一些人情世故的東西，就是譬如它裡面有一首叫做《白粥》這樣。那我想就是如果我們在一個非常之與人疏離，甚至是只有我們一個人的一個情況之下，其實我們會不會是可以再沉澱一些去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我想這個都是蔬菜的政治，尤其是白粥那首，其實算是我稍後可能都想讀一段的選節。其中一個原因都是因為它 佢係講一種人與人嘅關係，或者人喺呢個世界一個人際關係嘅城市嘅世界裏邊，佢點樣處理自己嘅孤獨同埋自己疏離。咁當然喺孤島裏邊，你面對孤獨可能係另一回事。咁但係我幻想其實就係我哋喺孤島嘅狀況之下，我哋回想翻我哋喺人多嘅，即係好非常之多人嘅人情世故、人際關係網絡遭遇到嘅東西，可能嗰種嘅感覺係喺絕對孤獨的情況之下更加能夠溫暖到我們或者支撐我們下去的一種情感。我想讀的選段是白竹的頭幾句，白竹梁炳君，誰人在冥冥中舉火，最能溫暖你的腸胃，混和了不同長短和新舊，在湯湯的熱氣中輪迴，塵世的煎熬從無間斷，笑臉令你陰溝內翻船，苦海的漩渦驅使不幸者兜轉，翻起来的刹那又再消沉，有谁端来一碗热暖，烫贴你烧来束缚的胸膛。咁我谂呢段就系、是、其实成首诗最令我有感触嘅一个部分，佢就系讲紧，佢借食物去讲，就是、我哋人生喺同人与人嘅相处嘅途中，其实总会遇到一啲好不如意嘅事情，但系。好多時候，依個世界就係你自己要成為一碗好似白粥咁樣嘅嘢，然後一個好好唔花巧，但係又係非常之簡單基本嘅一個東西，可能係對我哋最大安慰。
好温柔啊！你講得，無論係你揀嘅詩、你嘅聲線、你嘅即係你切入理解角度，我都覺得係。
係啦，即係。點解我一開始覺得阿 Richard 個本有啲出乎意料咧？係因為當我哋諗到荒島嘅時候，我嘅第一個時間就係諗到與人隔絕啦，即係同塵世隔絕咗。但係阿雅思梁炳君俾我哋嘅感覺，甚至乎喺嗰本《疏水的政治》入邊咧，都係比較多人倫同埋城市入邊，或者係文明嘅思考嘅。係咁，文明喺荒島上邊係冇嘅，咁我但係啱先聽到阿 Richard 咁樣解釋，我就知佢點樣揀咯。阿餅咧調翻轉阿餅揀夢雙談嗰本詩集，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 嘅，即係喺我嘅固有印象入邊係都符合嘅，係啦。咁我講下，即係啱先你哋都讀咗一段啦，咁我都想讀一段阿陸夫嘅《飄亡》嘅。太阳沿着相似中方向直达向日葵的核心，寂寞中一座山尾随一座山追踪那渐渐隐退的上帝，是的，非常之短的其中一段。咁呢度讲的我哋留意到几个字眼啦，就是佢向日葵的核心，即系佢入边探讨呢个向日葵的核心，即係當我哋去思考一件事嘅核心嘅時候咧，通常就係出邊嗰層已經隱退咗啦，或者係我哋已經要穿透表象而去到核心嗰個位置啦。而通常喺荒島，令我諗到嘅就係文明，一切嘅文明都隱退咗，都消隱咗，我哋已經唔可以再通過文明呢啲即係人世嘅表象去了解啲事物嘅時候，咁重新去回歸到自己嘅內心的時候呢，咁呢個就係直達向日葵嘅核心啦。而佢啱先嗰段嘅最尾嗰句就係漸漸，唔係，sorry，追蹤那漸漸隱退的上帝。漸漸隱退的上帝就係上帝，其實都係人類意想出嚟嘅。咁當文明都隱退咗啦，而建立喺文明之上嘅上帝都會隨之而隱退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唯一可以追隨嘅就係我哋自己嘅內心咯。咁即係。在荒島，講到荒島，我想到的就是這些東西，就是一些回歸自己、回歸原始的那種狀態。
我覺得我們三個選擇的答案，或者是三個選擇的詩集裡面那些詩人的作品，其實都是好像，都是很想呈現在個荒島裡面，找一些圖像或者圖畫，是可以幫自己找到一個定心，或者是去超脱而家嗰個好被困於荒島孤獨嗰個困境嘅嗰一種超越嘅感覺，或者效果。 啊，咁但系讲起超越一啲困境现实，咁一定系同一啲虚幻嘅嘢有关啦，例如系电影啦，咁譬如诗或者文学，一定系成日谂到电影嘅。咁咧，我就问过，即系我睇翻我哋三十问嗰啲题目咧，见到啲人答同诗有关嘅电影咧，我就觉得都几多答案几有趣。而咁啱俾我发现，我同其中一个作答者诗人不清咧，佢拣嘅答案系一样嘅，就系、是、讲起诗咧，就系、是、谂起一套电影就系、是。Patterson 帕德順，你哋有冇睇過呢套戲？
我呢套冇睇過，我迅速 Google 過一啲嘅內容，係咁啊！但係可能阿炳可以分享一下，就係點解會即係腦海裏邊第一下詩有關？
因為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呢套戲，因為我記得當年帕德順上畫的時候咧，係係嗰陣時同好似2017年到嘅事嚟嘅，同期係有一套另外一套關於詩嘅電影，就係、是、關於列魯達嗰套，唔知叫咩名，唔記得叫咩，係咪追擊列魯達、追蹤列魯達？我唔記得啦。總之佢哋同期嘅，咁但係好多人就走咗去睇列魯達啦。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睇列魯達嗰套咧，我係睇到瞓咗嘅。系啦，即系因为佢用啲好，即系佢用啲好跳跃嘅手法去讲佢故事啦，系咁亦都讲咗好多佢一啲当时社会或者政治背景啦。咁但系另外我睇帕德逊，我就好中意睇帕德逊。点解？因为佢其实个故事就系讲紧 Adam Driver， 即系做Marriage Story 嗰个男主角，即系Star Wars 里边嗰、那个。嗰、那個Kylo Ren 嗰個奸角啦，係啦，即係嗰個長頭髮個樣好似好惡嗰個荷里活演員啦，係啦，咁佢就喺個帕德遜呢套戲裏邊，佢哋做一個好平實生活嘅巴士司機嚟嘅，咁每日嘅生活咧就係揸巴士，咁揸巴士然後放工就翻屋企，咁佢老婆就係、是每一日就會喺屋企度好寫意舒服咁樣去做。做一啲佢中意做嘅，例如係可能做手作啊，焗呢個曲奇餅啊咁樣啦，係啦，咁就嗰一啲好平實嘅生活嘅，咁而佢哋中間有一隻狗，有一隻鬥牛犬咁樣嘅，係啦，咁而呢個男主角咧，佢最中意嘅興趣咧，平時咧除咗揸巴士就係寫詩，咁佢每一次巴士每日開工，每一日揸巴士開工之前，佢都會寫一下詩咁樣。咁然後佢，而且寫詩嘅方式係好特別嘅。佢寫詩嘅方式係一定有本簿仔隨身寫幾首啲好短嘅詩嚟。咁跟住亦都從來唔會發表嘅。咁然後就過一啲好平和、好似好冇乜特別嘅生活啦咁樣。咁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間，咁佢有一日佢翻到屋企啦。咁因為佢冇手尾啦，可能。咁佢就求其將佢寫詩集嗰本簿仔就周圍擺，點知佢咧有一日翻到屋企咧，打開道門就發現佢養嗰只鬥牛犬咧就咬爛咗，撕碎曬佢成本寫詩集嘅簿仔，係啦。咁佢所有詩就全部冇曬，係啦。咁佢望你只狗第一下個樣就梗係好想搏濕佢啦，係啊，好想即係報復啦咁樣。咁但係佢又撳住咗自己，咁然後佢就即係好即係。呆好茫然咁坐咧自己嗰个 sofa 度，咁但系佢当我哋以为佢接受唔到呢件事嘅时候，或者会有个好戏剧化嘅转变嘅时候，咁跟住佢第二日咧，佢就继续冇事嘅，亦都冇对只狗点，然后佢就想重新写翻诗啦，就个脑喺度谂翻啲诗句咁样，跟住然后佢就最尾佢就喺佢个住嗰个镇嗰个公园度就撞到一个。慕名而嚟佢嗰個鎮嘅一個又係中意詩嘅人啦，咁同佢交換交流寫詩嘅心得，係咁佢哋嗰個鎮咧就叫帕德遜，咁就係一個虛構嘅城市，就有一個話呢個鎮其實出過一個好大嘅詩人，都係虛構嘅，即係虛構鎮出過一個好虛構嘅詩人，好出名嘅，咁就但係亦都講緊就係、是無論你有冇名都好，或者你係咪真係定位自己一個詩人都好，其實詩呢樣嘢本身係可以。存在於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裏面去感受佢，即係你可以揸巴士都可以寫詩，好似香港有鄧雅南咁樣啦， 或者是草根基层的生活，可能、有一个香港又是、写一些很即现实指向或者、基层生活的诗很出色的诗人周汉辉。我觉得这首诗我即是看这不是这套，我应该说我这套戏这套电影我即是看到很感动，即是好像成日讲到诗很崇高，但是它令到我尤其是那期我写诗都几lost， 即係有啲 lost day 嘅，但係我睇到我即係睇揾翻寫詩純粹嘅感動咯，就係、是、只不過佢冇諗過佢攞寫靠個寫詩去攞啲咩名氣，佢每日就係咁樣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然後得閒就寫下詩，得閒寫下詩。其實我覺得好珍惜，即係我都有啲懷念，甚至有啲懷念我呢一種好純粹嘅寫作嘅階段。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兩位係咪啦，即係我以前。寫詩之前，我即係發表之前，其實我有兩三年時間，因為我知道自己嗰陣時寫得好差，係真係好差，唔係詩嚟，我係自己收埋，即係寫完唔抌出街。但係嗰種寫完自己收埋，然後佢純粹存活於喺自己嘅生活，唔俾人睇見嗰一種嘅狀態，其實我而家諗翻，我覺得都幾美好咯。係。Morris 有冇睇過套戲？
冇睇過，但係好似前兩年嘅時候係聽過，因為喺 Facebook 都多人講起呢套戲嘅，但係一直都冇睇。但係講到呢個詩嘅電影，我反而諗到嘅係李滄東嗰首嗰套戲叫詩咯，即係我都喺30萬嘅時候答咗嘅。個意思都係同柏德遜呢部戲有啲似嘅，但係李滄東那部電影詩咧，入邊講嘅就係有個老太太，咁佢後生嘅時候就曾經寫過啲嘢啦，即係自己寫嚟玩嘅，咁但係一直就因為生活所逼，咁生活一直不順啦，咁具體係啲咩事我就唔好記得啦，即係個孫又唔乖啦，跟住好似個仔定係女又唔喺身邊嗰啲啦，生活非常之。好多嘢阻礙住佢冇呢種時間去寫詩嘅。咁去到佢老年嘅時候，佢就報咗一個寫詩嘅一個培好似我哋依家嘅工作坊咁樣啦。個工作坊就係希望啲學員喺成個課程完咗之後咧，可以寫到一首或者幾首詩出嚟嘅。咁但係佢就一直寫唔到，唔知點樣寫。直到佢經歷咗，即係臨到生命嘅最後一刻，好似最尾佢死咗嘅。咁臨到生命嘅最後一刻嘅時候咧，佢寫喺本簿度寫咗一首詩，跟住嗰首詩就即係佢就寫咗人生嘅最後一首詩，定係第一首詩啦。總之佢就完完整整地寫咗一首詩，而呢啲。寫出嚟嘅嘢咧，係同培訓即係嗰個工作坊係冇關嘅，係啦。咁入邊想帶出嚟嘅意思都簡單嘅，就係、是、寫詩係刻意唔可以刻意去培訓或者係去訓練學習嘅，而係你要有一定嘅經歷或者係一定嘅感受，去到某一個 moment 之後靈光一閃咁樣就寫咗出嚟嘅一首嘅作品啦，係啦。咁成部戲嘅話，我覺得可能李滄東其他的電影太好了，所以調回轉這部戲呢，他給我的感覺就是沒那麼，固然他是 OK 的，但是沒有他最好的幾部，例如是綠洲啊，例如是那個消失樂園啊，這幾部那麼好咯，我自己覺得的話。
我想補充翻頭先嗰套應該係《流亡詩人聶魯達》，我就係走咗去睇聶魯達嘅
嗰
班人嘅其中一個。
我兩套都冇睇，但我中意柏德遜多啲。Richard 繼續講。
咁但係當然，《流亡詩人聶魯達》嗰套而家留低俾我最大印象就係電影嘅一啲即係故事嘅敘事，佢玩得非常之花巧啦。咁但係即係對於聶魯達本人嘅一個詩人嘅形象，我諗佢。未必是即这套电影留给我的记忆都只是限于他将这个人物神化了成为一个剧情片里面一个很睿智很逃离共产很懂得怎样逃离共产党追捕的一个私人形象。但是对于聶魯達本人的私人形象，其实我自己觉得塑造得未必是那么出色。我反而这条问题我找到一个回答，是跟我都 幾即都係我內心嘅回答，就係、是、死亡施捨。係咁嗰套戲，我都幾年都六七年前睇，咁但係嗰套戲其實大概就係講緊一個人點樣喺體制裏面去反抗嘅一個故仔。咁我諗其中而家留喺我腦海裏面最深印象一幕就係男主角係一位教英國文學嘅老師啦。咁佢去到一個貴族嘅學校去教書，然後第一堂課佢就教啲學生去搣走佢哋手上嘅嗰本嘅梵文，跟住搣走呢本英國文學裏面嘅所有嘅課文，然後教佢哋讀一啲課文以外嘅詩。咁我點解呢個情節其實去到而家我都咁深刻嘅印象，我諗都係會連結翻我一開始睇詩嘅時間，即一開始其實點樣接觸詩，咁好多人都係喺呢個中三或者中四嘅課本裏面，就係、是、余光中文一多徐志摩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幾幸運，就係我自己喺讀呢啲詩作為開始嘅同時，我自己有睇到一啲。譬如我开始在课外的图书馆的时间，在课外的时间去图书馆又找到一些比较现当代的诗人的诗集，即譬如雅思的诗集，或者再年轻一些的就吕永佳的诗集。那么某程度其实开启了我去读诗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因为被课本的体制，他们规范了我们认识诗歌的路向是怎样。那么很少人有机会，真的非常之偶然的机会去看到一些在这些的规范以外的作品而受到这个文类，或者找到一些真的属于我们眼中现代诗可以给到我们当刻的人的一些击中或者打动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这套电影这么深刻，就是它某程度都挺讲中了我自己开始接触现代诗或者新诗的过程里面的一些东西。这样
这部死亡诗社我幾年前都睇過一次嘅嚇，咁嗰次係喺學校嘅，即係我嘅一個社團，跟住就舉辦一個電影放映會，係啦。咁當時阮夢良同埋周鴻輝都喺度嘅，咁係啦，你都喺度嘅，你都係第一次，
我都係喺嗰陣睇套戲嘅，
係哦，係咁嗰次我。入面的畫面，即係成個電影的嗰個畫面，最深印象是他哋全部去山洞入邊去讀詩咯。雖然讀嗰啲詩比較浪漫化，但係對我嚟講，喺一同一班人喺一個山洞入邊去讀詩咧，係我幼年嘅時候嘅一個，即未必我幼年嘅時候一個幻想嘅畫面咯。可能未必係讀詩，可能就喺山洞入邊去傾偈交心去可能是吹水啦，但是即总之那个画面是我一直很梦想的可以做到的一样东西。所以我前排都跟人家讲起我想在去离岛搞一个读书会，但是一直都没有付诸行动。
讲起读书或者是好像 Richard 所说，喂，我们一定要有啲額外嘅方法去等我哋認識多啲額外以外嘅詩，去擴闊個視野。即係我覺得，如果講起呢啲嘅渠道或者機會，除咗睇戲，咁當然就係聽 podcast 啦。咁所以我哋先搞嘗試試下用 podcast 嘅機會啦。咁我唔其實因為我諗我哋都未必好了解，可能台灣或者外地做詩 podcast 嘅平台是怎樣樣，但如果香港一路有講詩的 podcast 或者是電台節目，其實真的不是很多。不知道你們早幾年有沒有一起，即你不知道你們早幾年有沒有都聽過廖偉棠的《和你說說詩》，我覺得都是一個挺難得的一個詩的節目來的。我見很多人都是答，即是答我答詩 podcast 節目都是答廖偉棠的《和你說說詩》，他自己本人都是這樣答，好像是，我忘記了是不是，好像 是但是他好的地方就是他由即是一開始有講香港一啲重要嘅詩人啦，然後講內地台灣嘅詩人啦，然後就講一啲外國出名嘅詩人啦，係啦，跟住甚至乎當嗰幾年出版詩集，本地詩人、新年輕詩人、新詩人佢哋出嘅一啲新嘅詩集，都係又攞上嚟講，甚至請佢哋一齊嚟討論。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難得嘅機會。我記得嗰陣時，即係例如。 佢即係因為廖偉棠睇詩咧睇好闊啦，即係譬如有啲我冇乜印象嘅詩人，或者係我突然之間發現好中意嘅詩人，我想聽多啲嘅時候，我就走咗去 search 港台和香港電台和你說說詩呢個節目去聽，咁即係幾有啟發。我記得譬如有一個就係我好中意有一段時間，我發現咗一個我幾犀利，我幾中意嘅詩人，咁佢就係一個斯洛文尼亞嘅詩人，佢叫托馬斯薩拉蒙啦。咁估唔到廖偉棠又真係有講，係啊，咁就講佢一啲出色嘅詩作，或者係點樣佢生活喺佢嗰個社會背景，佢當時係點樣用一啲好反諷同埋幽默嘅意象去表達佢對呢個世界或者社會嘅不滿或者感覺。譬如我記得佢廖偉棠仲揀咗首叫《青年警察》嘅詩，係啦，係充滿反諷意味咁，大家都可以上去揾去聽下。咁你哋有冇聽過和你說說詩或者一啲呢一類嘅詩 podcast 嘅節目？
我諗和你說說詩可能就係一個共同回憶，因為我自己其實都係喺呢個節目裏邊認識到好多即唔同語種的寫得非常好的詩人去作為一個接觸的途徑，當然就是廖偉棠本人就真的確是讀很多的面向的詩集了。 那我想我自己在聽，因為 我有時可能搭車上班搭車或者那陣上學搭車的時候，我自己都會播一集來聽，那的確是非常有啟發性。那個原因是在於有很多詩人，你如果你本身是真的没有途径会去认识它，或者你本身不会去关注一些可能刚才讲的斯洛文尼亚一些东欧或者西欧比较细小国家的一些私人的作品。但是那个节目的确是开启了很大的视野，至少对我来讲是一个认识外国诗歌的一个启蒙，而令我不至于是只是局限在即中文诗歌世界。
这个和你说书是我接觸詩的時候，其實已經沒有了這個節目的，但是我都看過一兩集。反而 我的吸收的來源不是從這個頻道啦、平台啦，我是但是都是跟廖偉棠有關的。我是看他幾本的詩評，認識到很多歐洲的作家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作家啦，包括他的三部曲，即是閱讀卷和寫作卷和電影卷的三部曲，還有他近排他出了一本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這本呢我當時他出的時候我就覺得因為他的 title 是40個接觸生詩的一個途徑嘛，那我想我都接觸生詩都幾耐啦，都有幾年的時間啦，那還用不去看這本書呢？但是我昨天去書店的時候呢有揭來看下的，那都發覺他即廖偉棠他解讀詩或者是 去聯想從某個詩人去聯想到第二個詩人中間那個連結位呢，他是看得很好的，所以我都是買了那本詩集，那本書來繼續學習咯。我記得廖偉棠在其中一本書其中一本書裡面講到為什麼有這麼多其他地方 的詩人或者作家呢，就是他身處他年輕的時候那個年代是他形容為十分之飢餓的一個年代，那時候是改革開放，然後就西方的那些作家的名字開始入嚟啦，開始進入我哋中開始進入中國啦。咁嗰時候就嗰一批詩人、嗰一批寫作人，佢係十分之飢餓嘅狀態去吸收呢啲嘢咯。咁包括同時期嘅黃家生啦，咁呢啲同埋有一個叫白華嘅係啦，咁仲喺馬華定係白華啊？嗰批詩人係同時期嘅，咁佢哋都係。在他們的詩評裡面可以看到很多西方人的影子咯，是的。
應該是馬華，是的，我看到好像廖偉棠寫過很多杜馬華這個詩友的詩，是的。那我們剛剛都講了很多廖偉棠和你說詩或者他詩評是怎樣啟發我們啦，那 讲翻我哋差唔多最后嘅两个话题啦，就系、是、关于一啲写诗或者读诗嘅习惯。咁我哋都有问过唔同嘅朋友，就系、是、喂，其实我哋平时写诗系中意用电脑打字，定系真系好似拍得顺咁样拎本簿仔出嚟写咧，实体写诗咧？咁我嘅答案咧就系、是、电脑打字嘅，唔知你哋两位系点嘅咧？
我的答案都是电脑打字，因为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电脑实在很方便修改，还有即你知道有时候那个修改可能是大到段落和段落之间的移位，其实 这种大的修改就在手写上面有点难去操纵，还有我自己就不太喜欢手写完之后再要电脑再打多次的这个过程。
我的习惯即如果即两者我都我記得 Lester 係佢嘅答案都係嘅，即係兩者都有用，係啦，即係可能一開始係手寫啊，之後後屘就係、是、中間就係電腦輸入啊，我都其實係咁樣嘅情況。但係如果要我以選一，淨係以選一嘅話，我係揀電腦打字嘅，係啦，因為都係個原因啦，即係我嘅詩作幾乎係一邊寫一邊修改咁滯嘅，係可有時你冇理由，即係冇可能係或者有可能的，只不過我做不到，就是你一邊寫一邊改，跟住改的時候你會重新抽多次的嘛，有時抽錯字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抽錯字的時候我又會重新抽多次的，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去寫詩，一首詩應該可以寫很久很久的，所以我現在前排聽到一個前輩何福仁先生他分享他小時候，不是他後生的時候寫詩啦，是那段时间是没有电脑这件事的，他是说是坐船的时候呢，坐船去投稿的路上就写了一首诗出来了，写好坐船落船，跟着就将在前上船上面写的那首诗就拿去投稿了，那就这样的情况是十分之有趣的。同时西西他不是近排写半年前挂写了一首写了一本小说叫阴天鉴的，他是即是他晚期的一些小说都是用左手写的，是即是他又不是很懂打字这样，他即当我去回想这些前辈他手写都可以写到这么厉害这么长的篇幅的时候，我就会很自愧不如这样。
我觉得可能这个都是一个挺明显的年代差异，即是或者唔好下下都套年代，好危险啊！呢个系未必系一个好明显嘅年代差，而系即系可能唔同人嘅特质，佢即系佢会采用唔同嘅写法咯。个感受咁，其实手写当然都有佢嘅温度，系即系例如可能你讲紧即系西西或者何福仁佢哋呢啲即系好资深嘅。作家或者詩人，他們的寫作會可能他們這樣寫也會謹慎，和個頭腦會很清晰知道自己要些什麼，還有也都那種寫出來的手那個感覺好像是重一點，是就是個份量重一點。還有我記得以前好像聽我看韓麗珠的訪問，好像講過說其實他都是一定要買一沓指定的牌子的原稿紙，要爬格子這樣，好像以前可能留意唱那種年代的人呢，這樣去寫東西，寫完再輸入，這個寫手寫完再電腦輸入的過程，可能有一種儀式感，是書寫我們的時候需要的一種儀式感，即是無論是手寫或者電腦都好，都要有一種儀式感。而對我來說，我的儀式感可能不是手寫讀，可能對兩位都是，因為一来我知啲字好潦啦，真系好潦，所以我写完我有时候都睇唔明我自己写啲咩。我有试过手写，但我真系试过本簿仔我揭翻嚟睇，我唔系好明白自己写啲乜。同埋即系电脑打坐低嘅时候，嗰种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即系嗰个行同行之间分嘢，或者系你教佢唔同嗰个行距啊、字体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其实会俾你对嗰个诗嘅感觉系完全唔同。即是你寫那些詩的感覺是不同，然後我就會想會不會轉了這隻字體的時候用另一種寫法都表達到一種強烈的效果呢，這樣我覺得電腦打字就是用電腦輸入打字去寫東西，就是由這個其實都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有一個 有一點可能你哋未必有呢種感覺嘅，就係你哋知道我係細細個係學過書法嘅，學過一陣書法嘅。咁、雖然啲字唔係特別靚啦，但係喺寫嘅手寫嘅過程當中都係，即係如果要我手寫一首詩嘅話，手抽一首詩嘅話，我會將個重心擺喺書，即係書法嗰度，而唔係嗰個字嘅內容啦。咁、所以我有時就會變成喺度練書法咯，即係寫寫下詩喺度，好似練書法咁樣。咁呢個狀態對創作嚟講唔係十分之好嘅，因為我嘅思路會不停咁樣中斷，所以就打字可以更加可以將我嘅腦入邊所諗嘅嗰啲嘢一秒鐘就打到出嚟。咁呢個係嗰個連綿度係會好啲咯，對我嚟講。
同埋我會諗起一個有趣嘅情況，就係、是、我哋用電腦即打字寫詩嘅時候咧，即輸入法其實會你寫完一個字之後，佢會有啲鍵嘅配詞噶嘛。好多時候係喺嗰啲鍵嘅配詞裏面，你揾到啲好有趣嘅詞語配搭。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哋喺用手寫係做唔到嘅，就係我哋手寫嗰刻諗到啲乜嘢詞語就係乜嘢詞語，但係我哋用輸入法嘅時候，佢會俾到多一啲嘅option 我哋，咁我覺得呢個錯字嘅一個碰撞其實有幾有趣嘅東西。咁另外就係關於，因為我都識一啲同我同年紀人，佢都依然好堅持就係用手寫咗啲作品先，跟住再打去打翻上去成為一個電子檔。甚至最誇張，我聽過一個朋友嘅 case 係一篇30,000字嘅小説，佢都係手寫完，跟住再打落電腦度。咁我又覺得幾神奇，就我哋以為呢個年代已經冇人會手寫，但係偏偏就真係會有人咁樣做。
我覺得我會想幾好奇嗰個朋友係邊個，你可以一陣再同我透露翻。咁但我覺得其實呢個過程係都幾好，即係佢好似即係你其實因為我哋手寫手抄其實係有一個默寫嘅過程，即係其實即係我哋手寫嘅過程嘅時候，其實都有個記憶嘅裝置，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佢會幫你去更加記住你寫嘅嗰個書寫或者嗰個內容個故事係啲乜嘢，嗰個感受係會大啲。你入到去，你連結到你寫嘅嘢嗰個空間可能係大啲，然後你再打翻出嚟嘅時候，刺激是不同的，因為 你自己手抄過一次，你有個印象，然後你再打出來的時候，你已經是第二或者第三重的閱讀，或者是再去默寫，你可能會突然之間比較到，喂，究竟這樣寫好不好呢？然後你可能會打字的時候又會再修改一番。其實我覺得都有挺好的過程，即是變成你是會更加好嚴肅或者認真去看待你的書寫，或者等它醞釀的時間再長一點，然後可以發生多啲嘢，調整得更加好。因為我以前都有試過寫一啲長篇啲嘅作品，可能係啲小說或者散文，都經歷過呢個階段。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幾好嘅過程，但係我性格比較急躁，所以最後都係揀翻電腦輸入打寫詩啦。係啊，咁我哋其實頭先都講咗好多位，即係中意手寫詩或者係定係電腦打字寫詩啊。咁我哋都會見到喂，其實即係而家電腦或者大數據真係好方便、好犀利啦，係咪先？即係你喺個電腦喺個 Word 或者喺個程式度，你只要打一打個輸入法，然後佢就會即刻出啲配置俾你，可以刺激到你點寫。咁所以變咗你科技咁發達，咁亦都會令到我哋而家可以睇詩都可以係用電腦或者係電子嘅熒幕嘅方式去睇。咁所以最後一個想討論嘅話題就係、是、對於電子詩集同實體詩集，你哋會點樣揀呢？係啦，咁我就仍然係堅定不移咁投呢個實體詩集一票嘅，係啦。
係，我都係投實體詩集一票。
我都係投實體詩集嗰票，但係我投完之後諗咗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就係、是、如果真係要二選一嘅時候咧，即係你冇得揀另一樣嘢嘅時候，香港嘅空間咁少，我哋可以擺書嘅地方其實唔多嘅。咁如果係電子詩集嘅話，可能會個量可以儲得多啲。我即係揀咗實體詩集之後，就諗咗呢個問題。咁可能基於呢種原因， 實體書籍都有，唔係sorry，嗰個電子書籍都有佢嘅不可取替嘅位置喺度嘅，可能。
我都覺得電子書籍係一定有佢好嘅地方嘅，即係慳空間啦、啊、易 mark 嘢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唔知道你哋點睇，但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如果嗰啲書佢淨係存在喺個電子嘅平台或者一個程式度嗰啲作品，佢只係一堆散手手嘅書，然後但係佢真係印出嚟，佢擺咗喺你個書籍度。其實出書或者佢一個實體書籍，佢本身就係一個 artwork 嚟，即係無論係你個封面啦、點設計啦、你點用紙啦、你點釘裝啦、你揀直排定橫排啦、你用咩字體啦、你落唔落書腰啦，種種嘅嘢其實係一個藝術品嚟嘅，亦都係出版嘅一個，即係出版嘅一個心血結晶，一個實體嘅出版。咁所以我覺得實體書籍係無論喺對成個生產圈啊，對成個行業啊，係對出版業或者係文學文化界，或者係真係佢係去認真啲看待作品呢回事，亦都係更加有意義嘅一個呈現方法咯。係啦，即係你實體書籍佢出嚟就係一件事，因為我同埋我記得我之前聽做節目都聽啊定唔知訪問嘅時候都聽啊曾詠聰講過，係啦，即係曾詠聰係早一兩年出咗佢嘅詩集《界和同修》啦。咁我記得佢問另一位即係八十後詩人關天林嘅意見，就話關天林就話你要即係你都要太留意，就係你出本詩集咧，你成本詩集其實就係、是。佢成個詩集就係一首詩嚟㗎啦，係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嘅詩係可能40首、50首、60首散收收咁啦。但係到佢變成一個實體詩集咧，當你啲詩砌成一個實體嘅詩集或者一個詩集嘅時候咧，嗰個詩集整體嘅本身佢又係另一個生產出嚟嘅文本，創造出嚟嘅文本，佢又會有特別嘅意義。係啊，咁而我諗到點樣可以去呈現到呢個詩集呢個整體文本又豐富啲咧，嗰個方法，咁我都係好似頭先所講，實體詩集出實體詩集，佢有呢、這個選址插圖或者係呢個設計係啦，或者訂裝，你摸上手，你觸碰佢個感覺已經係完全唔同，豐富好多咯。
我自己反而是有另一个方向的原因会揀实体诗集。当然因为诗集出版你是怎样揀到诗怎样分辑，其实它都显现了一个很整体的概念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即我自己作为读者，就是我很喜欢在一本诗集里面我会 random 求其开一页去看一首诗。我自己挺享受的那种偶然地开了某一首诗，然后看了某一首咁啱，如果我喜欢的话，就觉得是命中注定，我一定要看到这首诗，我一定要喜欢这首诗，那种感觉咯。咁另外就係、是、我諗文旅其實都有關聯，即係如果今日係電子書定係實體書，電子小說定係實體小說，我可能會揀電子小說多過實體書小說都話唔定，即係可能一嚟係比較重啦，二嚟就係佢失去即係一本長篇小說集必然係由頭讀到尾，咁就失去咗一本實體書集落嚟手可以求其或者偶然地開一頁去睇嘅嗰種趣味性。
是的，那种偶然都是我的阅读方法，就是读书的方法，所以有就往往基于这种情况呢，往往一本书集里面永远会有几首诗是你读不到的，因为你揭不到就通常读不到了。我揀实体书集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这个是坏习，就是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坏习惯来的，就是我会揀诗的，就是写在旁边写一些字上去。我寫的原因其實都很簡單，就是我會將這些我的注腳，我所謂的注腳啦，我都當成是這首詩的生命的一部分。它這首詩去到我這個生命中，即是我對它的解讀，即是我寫下來可能現在寫的跟我 幾年之後再揭回這首詩，看回這些備註我自己的備註，可能會想為什麼當時會這樣寫呢，為什麼會這樣解讀呢，都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来的。 咁所以呢個係巴克金所講噶啦，即係一首詩嘅生命唔係停止於佢生產出呢個其實好多人講過嘅，唔單止巴克金，即係唔係停止於佢生產出嚟，而係佢不停喺唔同嘅讀者之間流動，點樣去有一啲 feedback 出嚟嘅。咁我就好中意喺上邊寫啲字嘅。而前排好似Sample 嗰本雜誌咧，佢都出咗一期講注腳嘅。
咁所以我哋综合我哋三个嘅讲法呢，我哋都系觉得实体诗集万岁，系啦，都系呢个坚定不移咁站喺实体诗集嘅一边，系啦，冇错，旗帜鲜明。咁其实讲实体诗集，或者趁我哋而家仲有得去喺香港呢个地方啦，或者系唔好局喺香港啦，即系放眼成个世界。出版業或者出實體書都是越來越難的事，咁詩集更加是即係嗱咁啦，書，然後再分小眾啲就係文學，文學再分小眾啲就係詩啦。好似葉輝所講，即係詩集係更加係即係文學係市場毒藥，咁詩咧詩集咧更加係市場票房裏邊嘅毒藥中嘅毒藥，係啦。我記得葉輝好似有講咁嘅嘢，咁所以其實我哋仲可以睇到或者有機會接觸到，甚至出版到實體嘅詩集，即係一件。好難嘅事，應該值得珍惜。咁講起一啲實體詩集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喂，其實實體詩集有好多都幾經典嘅書，其實我哋可能都想講佢經典嘅地方，可能係因為佢係一啲曾經成為咗風潮，引起人關注討論現象嘅一個書，或者係佢有一啲好特別嘅。談論的主題或者引爆了一些話題令到我們很想講，是啊，那你們呢，你們都會不會有這些詩集是想講一下的？
我想即譬如文於天，他最新就來出版一本新的詩集，但是他上一本詩集其實去到應該是賣到絕版的，那他的詩集其實我都找了很久，就是剛才有提到譬如詩集就是票房毒藥中的毒藥，但是在这个毒藥中的毒藥竟然都会有几本书可以这样脱颖而出，可以卖到绝版，可能一来是因为人量低，但是二来都可能是因为本身那个作品的质量非常高才可以去到这样的销量。或者我们下一集其实都可以讨论一下关于这些、票房毒藥中但是都有些诗集的、创造奇迹的诗集这样。
好啊，我哋不如下次就围绕住呢个创造奇迹嘅一啲诗集例子，或者一啲有趣经典，或者系喺市场引起特别关注嘅诗集嚟做一个讨论嘅主题啦。我哋今日嘅时间都好似比上两钟长都好多，系啊，我哋再睇下点样去调整咯，系啦。咁我哋。这个节目第一集啦，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多多包容和多多回归，是啦，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样讨论得好一点，希望即大家都会想一起去讨论多些事咯，是的，还有希望之后可以有机会请到一些我们三个以外的人出来去做分享，讲他们的作品或者讲不同的诗的话题，是的，所以今日就係咁多啦，就拜拜。